譬如约翰福音本身呢，约翰常常是一语双关的，是吧？啊，我们从第一次上课就已经提到这个了哦。譬如约翰讲黑暗的时候，不只是讲太阳下山了，没有光了，所以天黑了，不只是这个物理性的黑暗，经常这个物理性的黑暗也影射着或者是暗示着心灵中的黑暗。那么这是一语双关的哈。同样光明也是一样哈，趁着白日我们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趁着白日，黑夜到了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是不是啊？这个是约翰告诉门徒啊，在第九章说的话哦。白日的不只是现在这样天亮，黑暗不只是指晚上的来临。假如黑暗不只是天色的黑暗，也是心灵或者灵性的黑暗的话呢，那么白日的当然就不只是天色的明亮，也指着人心灵向主开放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啊？好，所以一语双关是很明显的哦。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哦，来找耶稣，他叫什么名字？记得吗？尼哥底母，是不是啊？哦，新译本叫做尼哥德慕了哦。啊，渴慕道德啊，德慕这两个字了哈，啊，都是翻译了啊。那么尼哥德慕和尼哥底母是什么时候来找耶稣的？晚上来的哈，晚上有没有光啊？当然没有光了哈，就是黑暗嘛哈，黑暗嘛哈。那在晚上来啊，很多人就说啊，尼哥底母哈是犹太人的官呐，白天很忙碌了，只能晚上去额外上课了，上夜课嘛，对不对？白天哪有时间去找耶稣，是吧？哦，啊，等等这种原因去解释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约翰特别把这个黑夜记下来哦，是暗示着这一位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啊，他的心灵啊也是在黑暗的状态，他是在黑夜中，也是在心灵的黑暗中来找耶稣的，他没有办法了解重生的道理，所以他也在黑夜中，也在心灵的黑暗中离开了耶稣了。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写作的风格了哈。好，有了这一层面的认识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回到刚刚的问题了，那就是耶稣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神迹，为什么约翰只记载了七个？原因，约翰使用很多象征符号在这卷书里面，譬如水呢也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不是啊？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你要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请问有没有水喝了之后永远不渴的？什么运动饮料都一样了，最后还是会渴了，是不是啊？所以耶稣讲的水，我的水不是指什么耶稣牌的饮料哦，不是指这个，是指心灵中那种饥渴。所以他的水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他的心灵的更新，生命的涌出来嘛，是不是啊？是指这个。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甚至约翰著作里面，约翰常常用很多象征性的语言。那么数目字七呢，在圣经里面也有象征意义的哦。七是象征什么？是象征完全。一个礼拜是七天，是不是啊？神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七日结束了，完全了嘛，是不是啊？所以七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着完全。约翰写约翰福音，他讲了七个神迹，不是六个，也不是八个。为什么不少一个多一个呢？或者像其他福音书哇，写了很多个了，因为从约翰的角度，他要告诉读者，这七个神迹啊，七这个数目字啊，是代表着一个完整，一个整全完全的观念，代表着这七个神迹其实是代表着耶稣行神迹的一个总体性观念。好， 那么这既然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了解了，那就是约翰福音讲神迹，他写下神迹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在我们中文圣经呢就翻译成神迹了，因为那个真的是神奇的事迹嘛，是吧，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迹嘛，所以叫神迹嘛，是吧。譬如叫一个，第九章，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是不是神迹啊？是不是啊？一个人生来瞎眼，我不知道现代医学能不能医好他呢，我不是眼科专家了，我不知道了，当然圣经也没有记载为什么这个人生来瞎眼了，是 DNA 变异的，还是视神经根本不存在的，等等，我不知道了，总之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没有人能够，特别在当时更没有了，没有人能够把他重新看见的嘞。那么这个神迹嘛，是不是，以水变酒，这约翰福音第二章嘛，第一个神迹，是不是你能不能以水变酒啊？你可以用葡萄变酒，这个叫什么酒啊？葡萄酒，对，你可以用梅子变酒，这个叫什么酒啊？梅子酒，你可以拿高粱变酒，这个叫什么酒啊？如此类推，不必多说了。你有没有人有可以用水变酒的？来，你再变变看。没有人能试，我有一点点化学知识了，是吧？酒精，不可能只有 H2O 会变成酒精的了，因为 H2O 根本没有碳这个元素的，怎么变法？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用糖转变成为酒精嘛。这个很简单的化学道理了，是吧？所以以水变酒这个神迹肯定是人所不可行的，所以是神迹咯。如此类推了，叫拉撒路复活了，是不是神迹啊？是不是，等等等等。好，假如这个是神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约翰福音用的字眼了，这个是跟其他三卷福音书很不同的。其他三卷福音书，我们有时候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府类福音了，对观福音，那因为其他另外三卷是哪三卷呢？马太、马可还有呢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他们的这个彼此关系非常密切的，譬如今天早上，麦牧师讲的这个平静风和海记载在路加第八章，马可第四章也记载这件事，如此类推，这个就是彼此可以参考，但是独有约翰福音呢与另外三卷福音书很不同，独树一格了，那么这个独树一格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当我们读中文圣经读到神迹这个字的时候呢，前面三卷福音书用的字眼，和约翰福音用的字是不同的，当然那是希腊文圣经嘛，所以他们原来写的字也是希腊文的，翻成中文我们全部翻成神迹奇事，那不是一样是，但是真正的字眼是不同的。而约翰福音用神迹写神迹的时候，这个字啊，这个字啊，希腊文就慢慢演变成英文的这个符号，这个字，符号叫做什么 sign， 对不对啊？一个象征，一个 sign ，这个希腊文慢慢就变成 sign 这个字的，成为这个字的字源了，希腊文叫 semeira，这个字变成 sign， 英文字 sign。 换句话说，对约翰而言，他看重神迹，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真正假如要翻成一个更字面式的翻译，就应该说这是神透过耶稣所做的一个神奇的符号，符号，这是一个符号，他原来用的字眼是一个符号。请问符号有没有意义的？有没有意义的？有，你说我们现在还用不用符号来传递意义啊？今天，用不用啊？用，用，举个例子好不好？大家举个例子，用我们现在还用什么符号？ stop sign 是吧？哦，是不是？哦 ，stop sign 是一个红圈是吧？哦，然后画一条斜线是吧？有没有写一个 stop 这个字在上面呢？有的有，有时候很小，也是小字了是吧？但是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要怎么样？那就要停哦，是不是啊？红绿灯是个符号，是不是啊？红灯应该怎么样啊？停啊，哦，希望你停哦。那绿灯呢？行了就走咯。黄灯呢？黄灯各有不同解释了，是不是啊？啊，有的解释为慢，暂缓。有的解释为冲，哈哈哈，那就看是谁了是吧，啊，不管这个黄灯怎么样不统一的，红跟绿总是统一的，是不是 啊没有人对红灯绿灯有任何怀疑的，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符号啊？好，那你各位开车哈，您是从哪来的？你是不是走495来的？有走495来的举手。我不少人啊走495来的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出口在教会的哈，哦，啊，有的人是37号出口，是不是啊？因为那边写的4号路110路是吧？那么你从这里出去，你就可以到4号到110，那么就教会门口这条路了，是吧？请问呢，啊，当你看到这个牌子，这个就是一个 sign， 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标志嘛 ，sign 嘛。约翰就是用这个观念来说他的神迹。请问当你看到110路的时候，是不是你已经到了这条路啊？还没有啊，是他叫你从这里下去你就会到吗？是不是？对吗？还没到啊。没有一个人哦，傻到这个地步，一看到这个 sign 这个牌子上说110，哦，到了就停车吧，教会就在这里。有这样的人吗？那你永远不会在这里，你在那个牌子那边晒太阳，明白吗？这个 sign 本身不是终点呢，这个 sign 的设立是指向一个将来的终点，是不是啊？它最高的目的不是自己本身，是指向着一个更伟大的真正的目标，它只是一个指路标而已，是不是啊？对啊，只是一个指路标啊。好，用这个观念哈，你把这个字完全相同一个字放在约翰福音讲的神迹里面的话呢，那么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只是一个指路标，同样那个字嘛，招牌嘛，或者一个这高速公路的标志嘛，同一个字眼嘛，那么请问呢，啊，假如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就像495上的一个路标的话哈，我们应不应该停在路标上就不动呢？不应该嘛，应该朝着路标指哪里就去哪里嘛，是不是啊？他说你从这出口出去，那你就出去，你就会到了嘛。同样讲神迹的时候，不是要读者停留在神迹本身哦，他是要让读者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要继续走。那请问走到哪去啊？神迹从哪来的？从神来的嘛。那你要走到哪里去啊？走到神那里去啊，这样子就容易明白了，是不是？所以啊，讲了一大堆了哈。约翰福音的神迹不是让读者专注于这个神迹本身，虽然这个神迹本身非常超然，但是更重要的是从神迹的记录里面引导读者去寻找神迹背后那一位神是谁。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写神迹的最基本的观念啊，因为他所用的字眼的特别的意义的确是这样。好，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读到神迹的时候，不论哪一个，那七个不论哪一个，不要只停留着哇好精彩哦，哇好精彩哦，一水变酒，哇这一瓶水变成你喜欢什么酒啊，啊变给你哈，哇好精彩哦，哇啊以后结婚不用买酒了，是吧啊，哇叫拉撒勒复活，哇好精彩哦，是不是？死了四天的人都臭掉了啊，然后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这样跳出来，哇不把它铲开，哇然后给他吃，哇死了四天的人还能吃啊，给他吃什么东西啊， 白粥啊，还是什么？哇，好精彩哦！哇，看得好激动哦！啊，你当然可以激动了，不过不要停留在这个激动上面，这个不是约翰最高的目的。约翰写下来的目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么奇妙的事发生，是引导我们去思想有一位更奇妙的神才能行出这么奇妙的事，这样了解吗？好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谈约翰福音中的神迹和信心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比较大的眼光和眼界去了解了。假如神迹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去寻找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停留在神迹的本身呢。难怪了，难怪了，请你看讲义第13页了。难怪什么呢？难怪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行完了之后，好多人看到神迹之后竟然不信的了。啊，这么伟大的神迹怎么看了还会不信呢？啊，是啊，因为神迹不是终点啊，神迹是一个过程。假如看到神迹，经历了神迹，失去了用信心去解释这个神迹的话，或者用信心的眼光继续把这个神迹向前再走一步，由神迹可见的随便酒是不是可以见了，喝都喝得到了是吧，而去寻找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哦，我们假如没有这一步的话那么神迹的出现对当时很多人来而言没有太多属灵的建造的意义。反而犹太人看到这个神迹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还起了一个心要把耶稣杀掉，没有正面的作用，反而有什么副作用啊？负面的作用啊。哦，那么整卷书这样子去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得出了好多好多的观察了。这个观察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也应该更多关注在信心的运作。假如我们今天经历了神迹，感谢赞美主啊，但是不要停留在神迹的本身，我们要从神迹的这个奇妙中去寻找行神迹那一位更奇妙的神了。这样了解吗？好了，那么这里举了几个例子了那么譬如刚刚讲尼哥底母了尼哥底母有没有了解耶稣的神迹啊？他知不知道耶稣行的神迹啊？知道，就是因为他听了耶稣的神迹他才来找耶稣的嘛。他说哇，你行这么大的神迹，除了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啊。他说用这个角度来问耶稣的。不过耶稣跟他讲重生，他没有用信心去回应的话，他所知道的神迹对他的信仰并没有产生正面的影响。好，请注意把它分开来看我不是说神迹对信仰没有正面影响，我是说神迹经历了之后，假如我们没有正确的信心去配合，那么这个神迹可能对我们的信仰也没有太多影响。但是能用信心去了解和配合的话呢，那么神迹就成为那个指路标，引导我们更加强烈的迫切的往前走了，是不是啊？好像我们开高速公路哇，特别你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现在当然有 GPS 了你已经预期什么时候要转，什么时候要上要下要左要右，是不是啊？还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到达了，现在 GPS 挺准确的所以呢，越准确的 GPS 呢，就让人做变得越来越笨，是不是啊？啊，请问10年前没有 GPS， 你去找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你怎么去的？看地图啊！现在有没有人懂得看地图啊？越来越不懂了，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怎么转了，是不是啊？啊，真的啊，我们人越来越笨了，包括我啊，我没有说你啊，我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依赖了 GPS 嘛，是不是啊？哎呀！但是 假如你现在回想十年前，你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完全就靠地图，你越开你就这个距离又很远了，就要开十个小时了，那么你要十个小时是预算的，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到的，他只告诉你你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sign 什么路标志的时候，你就要转到哪一条路上，走三个 block 之后又要左转，又转到另外一条路上，地图是不是这样讲？所以你就走，哎，怎么搞的？开了这么久，怎么那个路标都没出现了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会开始有点，哎，有没有过了头啊？是不是刚过了啊？跟这开到路标的时候刚好闭了眼了，在那打一个瞌睡哦，过掉了或者讲话忘记了是吧？然后就开始，哎呀，问你旁边那个人了，太太，你有没有看到路标？嘿，你开车怎么你不看来问我啊？哇，于是就开始烽火在车上就有了，哎，我开车就是你要帮忙嘛，是不是啊？哇，于是就有来有往了，是不是啊？终于最后又走了15分钟，哎呀，终于那个路标来了，就怎么样？放心呐，你要用这个心情去看约翰福音的。然后呢，你现在认识主就好像一条信仰的旅程。约翰先给你看到一个路标，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以水变酒，让你知道人生，在没有酒的时候，没有欢乐的时候，耶稣能使我们的欢乐，耶稣曾使我们的平淡，水是很平淡的，成为我们的欢乐，是不是啊？哦，这个路标来了，感谢主。于是怎么样呢？于是跟着路标继续走咯。那么你继续探索你的人生咯，是不是？哦，慢慢一个路标不断的出现。于是神借着这七个路标向我们说话。但是当路标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信心的回应呢。对吗？你从495要来教会，明明看到110这个路标了，要不要下去啊？当然要下去啊，你不出去的话，这个路标对你没有意义的啦。那你怎么出去啊？哎，怎么我没看到110，没看到教会啊？我要去吗？不要去吗？你有这种疑惑，那你永远去不到教会了。那他说110，对了，教会在110了，那就去吧，去。但是你转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教堂啊？还没到嘞，了解吗？但是你就凭信心下去嘛，因为路标指你去，你就去了嘛。那么这个神迹就是这样咯。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那是一个路标，你要用信心去回应。于是，哦，原来耶稣以水变酒，使平淡的人生变得更有丰富，更有意义，更有喜乐，是不是啊？哎呀，那我就转吧，那就去咯，就跟从耶稣咯。不过很多犹太人在约翰福音看到，他们看到这个路标也无动于衷啊，没有信心回应啊，那么这个路标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对不对？没有意义。那么现在就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中七个大路标。这个七个大路标就代表着耶稣在地上，行在人生中七个大方向，那么我们用这个角度看呢，神迹与信心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平衡的角度和看法了。那么这个是非常生活性的。今天，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多么希望看到神奇妙超然的手，你希望我也愿意希望啊，我也愿意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不过我们要特别读约翰福音，希望我们特别学到一个真理呢，就是神迹是神的手机嘛，是吧？神的工作记录嘛，所以谁做的？神做的。那神有没有权做？有没有主权不做啊？当然有啊，他嘛，是不是啊？好像孩子祈求爸爸妈妈，爸爸， 我跟你讲过吗？我以前吃冰棒，有没有跟你讲过？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哎呀，那值得再讲一次。我从这个经历学了很多功课，真的。我那时候小孩很小了，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五六岁就六七岁了，已经这种年龄。我那时候还住在澳门呢，到底有没有讲过？没讲过哦。好了，那讲一点点哦，让你知道我的身世多么。住在澳门呢，各位来自不同地方了哈，那么每个人成长环境都不同了哈。澳门是一个葡萄牙殖民地啊，那个时候非常欧化的啊，那时候还没有回归中国啊，是葡萄牙人在那里统治嘛啊，当然大部分是华人了，但是政府是葡萄牙政府啊，所以很多东西作风哈是很葡萄牙的方式和思维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上哈，其中有一样东西呢啊，那个是多少年前了是吧？五六十年前了啊，五十多年前了哈。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流行一种买卖的方式，就沿街叫卖啊，沿街推着一个车子，然后就卖东西。其中一样东西我们小孩最喜欢的了，就是 ice cream 跟这个冰棒啊，有一个绝缘的车子，小小的哈。他就推在那边啊，里面就有这个冰淇淋，有这个冰棒了哈啊，小孩一听到他的呼叫声哦，哇，这个整个人复活过来的，你知道吗？这种人又很会歌喉，又很好哈，哇，一叫啊，哇，通天都听到的这样子哈哦，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最有名的 ice cream 哦。不是 Sara Lee 的啊，也不是什么在美国的什么牌子呢啊，那个牌子在那时候是最好的啊，最有名，人家一听到这个牌子都很喜欢，叫做黄有记啊，黄色的黄，有没有的有，记就是标记的记啊啊，广东人是什么记什么记什么是吧，所以它是黄有记，哇，广东人讲广东话就是黄有记，雪糕，雪条，雪糕就是雪糕啊，雪条就是冰棒啊，雪条啊，你知道吧？哇，他一边走一边是叫啊，哦，黄有记，雪糕，雪条，我还记得这个调子，你知道吗？可见影响多么深远，你知道吗？哇！远远叫起来我就已经非常兴奋了，你知道吧？所以呢，一听，哎呦，好像是哦，因为很远嘛，隐隐约约嘛，断断续续嘛，好像电话那个 reception 不良嘛，我要这些距离，哎，好像是哦，再听，靠近，越靠近，哇，越靠近越明白了，哇，要这。但是哥，但是听我肯定了，就是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就表示什么，朝我这边来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加紧要工作了啊，因为那时候小孩没零钱的，我没钱的，口袋空空的，那怎么办呢？跟爸爸要钱哦，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没什么每天给你几分钱做零钱的习惯，没有的，要钱就要啊，需要钱就要，爸爸给我五分钱啊。啊，雪糕是太贵了，不要买了哈。总之，冰棒总可以买一条嘛，冰棒就五分钱 ，five cents， 啊，给我五分钱，爸爸，那个推车要来了哈。爸爸说不要吃这么多冰的东西啊，那就没办法了哈。不过那个声音没有拒绝我呢，他还继续来了，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所以就刺激我更迫切的去求了哈，爸爸就这一次嘛，已经来了啦，就五分钱啦、爸爸非常坚决啊，他很坚决，他说不要吃这么多生冷的东西，对孩子不好啊，哎呀，生冷啊，那其实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的啊，你也不知道那个水是什么水，是吧？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冰棒，什么果汁冰棒，哪有什么果汁啊？是有颜色的糖水啦，什么果汁那个颜色色素都是什么色素的，是不是？ 哦，现在我做了爸爸，我也同意我爸爸说的话了。不过我还没做爸爸之前，我是不能了解他的意思。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我了？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大，来到我家正前方了。我说：“爸爸已经在门口了，赶快给我去买啊！”不行，这个对你不好。哇，这声音就越来越远了，开始哦，开始因为过了我家了嘛，哈、哦。爸爸，现在赶出去还来得及啊，赶快给我吧！爸爸就这么坚决，没有啊。于是这声音越来越消失了。没有了，这个印象到现在还有。从微小的声浪到越来越强的声浪，到越来越微小，最后消失的声音，到现在我还记住啊。现在，请你试，你也不要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太肥了哈、啊！哎呀，怎么打折品给你弄了一大堆，你也不吃了是吧？我也不敢吃了现在哈、啊。不过小时的回忆的确，不过给我学到一个重要功课呢。主权在我爸爸，你了解吗？今天我们向天父求啊，主权在谁的身上？在爸爸身上，真的。他为什么不给我啊？当然是有原因的、啊、哦，人间的父亲不一定完全的、啊、但是天上的父亲，假如我们希望看到某一个神迹，我们当然可以求啊，就像我啊，我跟我爸爸求啊。不过爸爸给不给是他的主权呢。就算真的看到神迹哈，我们真的最近也看到神迹，我们为姐妹们祷告，先弟兄们祷告，哇，真的感谢主，这个神借着不同的方式医治我们的人呢，医治我们的心哈。但是就算真的看见，也必须用信心去回应，说感谢主，这个指路标我看见了，我就继续存着信心。继续向前走这条信仰的路了，千万不要停在这个指路标，就是这个神迹面前。哎呀，110到了、哦、哎呀，太好了，我们就这边等吧、哦、啊，到了，到了，到了，没有到啊，那是指路标，我们要继续去探索，近身去认识这位行神迹的神，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神迹。假如是这样的话，好，那么请问信心在神迹的这个主题中重不重要？重要啊，是不是啊？是重要。我没有说神迹不重要啊，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但是神迹没有信心的配合，神迹很可能只是让我们一下子很兴奋的事情，但是你还没有到达目标。你开了8个钟头，一直怕有没有过了。看到那个指路标了啊，没有过，好兴奋哦，是吧？好平安哦。不过你还是要凭信心跟着那指路标走下去，你才会到达最终目的嘛。一样的，信仰的路就好像那条路一样，我们需要看到神迹，一个指路标，于是就指引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怎么走法呢？凭着信心去走。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讲神迹和信心的两个重要主题和中之间两者的关系。好，好了，补充一下，可能上个礼拜那个讲员讲的不清楚了，所以我现在补充一下，是的。好，下面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假如没有的话，我邀请大家一起跟我写讲义，好不好？因为我的讲义还没写完的哦，你可以继续发挥的哦。请你打开15页，好不好？15页，最后一页，好，今天的最后一页啊。 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看到吧？这里讲什么呢？哦，这里讲到哈，这些神迹的内容嘛，是吧？啊，第一个叫是什么？以水变酒，对不对？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再来呢，医治大臣的儿子，是不是啊？再来了，医治毕士大池旁边那个摊子，是不是啊？再来了是五饼二鱼，第六章，对不对啊？啊，再来呢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啊？再来了第九章是医治那个天生的瞎子，最后呢那就是拉撒路复活，这里是不是有七个神迹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了哈。当然，有的人说，那耶稣自己复活也是神迹啊，是的哈，不过不是耶稣行的啦，是吧？啊，这里说耶稣亲自行出来的神迹就这七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是啊？好了，下面我请邀请你哈，邀请你哈，跟我一起补充这个讲义好不好？啊，假如我们说以水变酒哈，是象征着我们人生的这条高速公路上哈，看到第一个的标志了哈，这个 sign 出来了哈，这个标志是什么呢？以水变酒，代表着一个平凡的生命哈，可以变得更丰富、更喜乐，是吧？啊，那个婚宴的场合嘛，啊，喝到酒都没有的时候，那的确是非常伤感情的，是吧？哦，大家都喝的正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耳酣什么，酒酣耳热了，是不是啊？啊，酒酣耳热，对吧？这个成语是不是这样讲？是哈，好，哦，就是说，哇，干了，哇，爽的不得了的时候，突然间再来，啊，没有了，啊，没有了，真是伤感情了，是不是啊？煞风景了，人生真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哦，正是你很高潮的时候，突然间，啊，怎么没有了嘞？啊，那么耶稣能使这个水啊，平淡的东西、平凡的东西，继续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这个标志代表的这个含义嘛，是不是啊？好了，我们邀请你进入第二个标志，医治大臣的儿子。你觉得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这个标志也指向我们什么？哦，那先看看经文喽，不然好不好？第四章了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了啊。哦，约翰福音第四章有没有看到43节了哦？好，你试看用这个角度，那你就把约翰福音七个神迹哈，就画在我们的人生高速公路上。好，第四章43节，这里说什么呢？过了两天，那么这个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加利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45节说到了加利利了，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要去过节的。于是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了，哦，那个就是他以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是不是啊？哦，就地怎么样啊？重游啊？假如哦，你以前在迦拿哦，以水变过酒啊，请问内地的人记不记得你啊？大概会记得了，是不是啊？距离不是很远嘛，哦。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大臣呢，他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听到哇，耶稣来到加利利，就赶快去求他，求耶稣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个大臣就说，先生啊，求你趁着我儿子还没死赶快去吧，死了就没救了。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大臣希望耶稣亲自驾到来，不知道做什么了，为他祷告也好，拉他一把也好，怎么样，哦，他就可以好了。耶稣说，你就回去吧，活了啦。那大臣就回去了，回去还没到家呢，大臣家里的仆人就兴奋的，哦，兴高采烈的，哇，就在半路遇到大臣了哈，告诉他，哎，你儿子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是吧？但是就问什么时候活的啊？一查就是耶稣说你儿子活了，就那个时候，这个神迹，约翰记下来了哈， 请问这个神迹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这个指路标告诉指着我们人生道路的什么标志啊？信嘛，要信嘛，哈，请问大臣信不信呢？当然信了，不信怎么会来求耶稣了，是不是？不过他的信是看见的信呢，他要拉着耶稣，是吧？耶稣，千万不要跑啊！趁着我儿子还没死，赶快来了啊！我又派专车来接你了啊！啊，来到之后呢，耶稣赶快按手为他祷告啊，是吧？啊，要看着耶稣，照他的意思，让耶稣行神迹。这是人的心理，照我的意思啊！耶稣，我儿子还没死，死了就没戏唱，你怎么知道没戏唱？你赶快跟我去吧，我专车都在外面了，已经熄还没熄火了，来赶快上座。耶稣说：“你们没看到就不信了，回去吧，已经好了。让他去经历主权在谁的身上？耶稣身上啊。我们今天哦，有时候我们也会求神迹啊。”这个是人之常情，我没有反对，我们 也可以向神求的。不过千万要明白这个真理，就是这个第二个标志给我们看见的，不是照我的心意，是照耶稣的心意。最后他儿子有没有得医治？有啊，照着谁的心意？耶稣的心意嘛，是吧？那么每一个标志都给我们一个人生功课，而且耶稣成全了他儿子的医治，是比他求的更加美好，是不是啊？他要求耶稣亲自劳驾，耶稣说不用了，已经好了。耶稣假如真去的话还要一点时间呢，现在不必了，超距了， remote control 了，已经好了。哦，他就回去一看，哦，真的，还没有回到家就知道，是不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么这个就是奇妙的神迹了哈。好了，再一个好不好？再一个啊，啊，这第五章了啊，第三个神迹出现哈，这又是另外一个指路标哈，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你看到这个指路标，你想到什么呢？是医治毕士大旁的瘫子，是第五章记载了。那边有一个池子哈，然后呢，里面呢躺着池子旁边躺着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很多病人呢。有一个人病了38年了，耶稣看见他，一看就知道嘛，一个人病了38年躺在那里，你想看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外表的这个他的外形会怎么样？不要说病了38年了，病了38天，你都看得出来吧？缺子嘛，是吧？不能走嘛，缺乏运动嘛，你想看看他会怎么样嘛？哈，那么非常悲苦的情况了，然后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个人说：“哎呀，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去啊。”那这是犹太人的当时的一种想法，然后这个池子有医疗的特效，不过呢。水冻的时候呢，就是天使来了，天使在那边搅那个水了哈，第一个跳下去了就会得医治了，啊，这是犹太人的传说了哈。你觉得这个传说可信吗？这里没有人对这个传说可信不可信有下任何评语啊，约翰就记下他们的传说了，啊，不过现在我们角度回来看呢。假如真这么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躺在那里，是不是啊？除非那个天使很懒了，10年才来搅一次了。哦，当然这些细节我们不必去追究，因为这个不是重点。那么耶稣问他：“哦，没有人让我正要去的时候，有人比我先下去，所以我永远排不到我，因为只有第一个才算数嘛。那只好等下一次水洞的时候喽。水洞天使又来的时候，我要等。”我等我等我等等了多少年？38年有多久啊？你想看你38年前是怎么样？ 你就知道38年有多久了。不只是38年很久，这已经很悲惨了，38年都没有机会。更悲惨的是继续等下去不知道等多久了，这个更绝望了。过去已经发生了就绝望，将来没有盼望，这个更绝望。所以这个人是不断在绝望中，绝望中，每一次看到一次水洞，觉得有医疗的效果和盼望的时候，缺纸嘛，那他怎么样过去啊？脚要过去啊，爬过去了是吧？啊，脚不能动就手了，很努力的爬过去，咚，有人下去了，又一次失望。每一次失望会不会带来抱怨？都不给我一个机会，会不会啊？啊，这是人性啊。就只好等，忍耐再等，每一天来这边就等那一次，而每一次都是挫折。有的人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他的一生充满挫折，充满失望，过去的已经是如此，更严重的是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改善呢？但是你又不能不来呢，这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又是这么不可掌握，这是更痛苦的。假如觉得不可能了，那就算了，我回家在这边啊等死吧。那又不能不来，他不是会开车的人哦，他是缺纸，请问他怎么会来到这里？一定要人家抬咯，缺纸哦，人家抬，这里没有写谁抬他了，没有写谁抬他的意思就是不知道谁抬他了，不知道谁抬他的意思就是有人抬就抬了，没有人抬就不抬了，很可能有人怜悯他就抬了，没有人怜悯他就不抬了，不是一个固定的这个医疗大队在照顾他的。那么请问你是身在这样环境的人，你今天想不想去啊？想啊，希望能够好啊，有没有人抬你啊？哎呀，不知道有没有人抬我啊？你有感这种感受吗？这种感受就是无力感，我没办法掌握我的生活和人生，连我最基本的需要我都没办法，我的能力没办法，于是只好依赖别人，而很不容易依赖到有一次后又带我去池边等待。又一次的挫折哦，挫折的人生啊，是不是啊？不过这个神迹出现呢，就是给我们人生一个指路标了哈。第一个，假如是平凡的事情能够变得这个兴奋和高潮，以水变酒。第二个是人生很多事不在我的控制，我有这个愿望，但是神所赐的可能超过我所求所想。第三个路标就告诉我们，人生不断挫折中，希望不在于这个命运，希望也不在于依靠谁，希望是在于耶稣来到我生命之中。那么这个改变了，这个缺纸就完全改变了，是不是啊？当耶稣来到我的生命之中，这个再无望的人生就有一个新的转变。三个路标了哈，你用这个思维去想哈，看看剩下还有四个路标，你想看看那四个路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哈，好吧？那么继续讲下去就开布道会了，对不对？啊，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了哈，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那真的，这就是约翰福音写福音书的目的了。因为你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序言吗？约翰福音最后的目的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但记这些事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就要得到永生，这是目的。好，那么这个就是人生高速公路最后终点就在这里了。在这个终点没有来临之前，约翰福音放下七个路标，鼓励我们继续走下去。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了哈。神迹与信心是很有意思的主题。假如简单的说，就是15页哈这一段最后了哈，那就是人假如只想看神迹而没有信心的配合，神迹不一定会带来信心的增长。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了。愿主引导，主耶稣啊，你当年行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都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的理性能了解的，留下在约翰福音之中，经过约翰的整理，正告诉我们原来这些都是一些标志，都是一些指路标，让我们走在这条人生的高速公路上，这些指路标更加加强我们，鼓励我们，策励我们继续向前走，继续寻找那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此得了永生，也在永生中去经历神新生命的丰丰富富。愿主继续施恩眷顾保守我们，使我们这样寻求的人就用信心寻见，也就经历了奇妙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是透过信心来看见。愿主你带领弟兄姐妹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中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